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又呢来到我们这个乾坤无限大节目来啊。我们乾坤无限大呢，实际上面是漫谈这个宇宙啊、时空还有人体的奥妙。那像大千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里面，生命啊非常的庞杂啊，宇宙的奥妙呢不计其数。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历来认为呢，我们人是这个万物之灵啊，因为人呢具备有这种各种高级的感官功能啊，那包括人可以思考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人是万物之灵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下子，哎，其他的生命里面，他们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生命现象呢，可以跟人呢一较长短的呢？好，那在这之前呢，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呢，这个在山里面呢，有一对夫妻老夫妇啊。那有一天呢，为了到山里面去采草药，那他们呢就走到山里面去啊。这一对夫妻呢就去采草药。那我们晓得呢，是古时候呢到山里面去采草药啊，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那结果这对夫妻呢一进山里面以后呢啊，很可能呢就是迷失了。那这个迷失了以后呢，一整夜呢事实上是没有下山来的。于是呢，这个孩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非常的担心他父母亲的安危。那故事里面呢，我印象里面啊，这故事里面这个孩子呢就找了一个长者啊，村里面的一个长者啊，找这个长者呢帮他找这对，找他的父母亲啊，找这对老夫妻。那这个长者呢就带着这个孩子呢往山里面去。那这个长者呢，在故事里面，这个长者就到处问啊，这个山里面的花草啊、树木，哎，有没有看到这对老夫妻啊？经过这里啊，他到山里面，他昨天到这个里面来采药，这对孩子呢，就看长者呢跟这个到处就跟这个树木沟通啊，问树木话，哎，这个长者呢似乎可以听到这个树木回答他的声音啊，于是呢，这个长者呢很快啊就问了这么多山里面的见证的人啊。原来我们认为山里面呢，这个只有这对老夫妻呢，这个故事上面来看啊，这个山里面到处有看见这个老夫妻的人。那这样子一问呢，很快呢就找到这对老夫妻呢迷失方向啊，就很快呢就把这些夫妻给接下来。那当时候年纪小呢，觉得说，哎，这个是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啊，哎，怎么人可以跟植物沟通呢？那实际上面啊，我们在1966年呢，这个科学界呢，就发现呢类似的现象。我想呢，这个科学发现呢，真的让我们应该对生命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好，在1966年呢，美国有一位这个电子专家啊，叫做巴克斯特。那这个电子专家呢，实际上面他是对这个测谎仪呢，他有深入的研究，专门在做这个测谎仪的。那我们晓得呢，这个测谎仪呢是接在人身上啊。那不同部位呢发出这种不同的讯号啊，那尤其是我们脑部的讯号。那像脑部的讯号，很多讯号呢从测谎仪上面来看呢，这可能不是人意志可以控制的。所以从测谎仪上面呢可以判断啊，一个人呢是讲真话啦，讲谎话啦。那这个电子专家呢啊，有一天呢心血来潮啊，那他动了一个念头，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植物啊，像一般的植物呢，它对这个周围的环境的变化啊，是不是像人这么敏锐啊？所以呢，他就做了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他就把这个感应器的这个接头呢，就接在这个植物的上面，植物的叶子上面啊。那这个植物呢，就是牛舌兰啊，非常有名的啊，把它接在上面。那他就呢，很自然的呢，就拿了水。就这植物的水里面就浇下去啊，一浇浇在这个植物的根部上面啊，它浇下去的时候，那植物就，擦擦擦擦擦擦，那个电子笔呢就画出讯号出来了。 发出什么讯号呢？可见这个是植物呢有反应的，这个讯号看起来呢，像人高兴的这种讯号。这个巴克斯顿就愣了一下子，哎呀，这个植物呢，对这个浇水事实上是有反应的，而且这个反应的速度呢，可能都超过他的想象了，甚至呢，这种呢，浇下去这种波形呢，跟人这个愉快的这种信息呢，事实上很类似的。哎，这让巴克斯特觉得说，哎呀，这个植物呢是有感觉的哦，啊，这个让巴克斯特呢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震撼。于是呢，他就做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一方面的科学实验。那巴克斯特这个人呢，就在这一方面的科学呢，在我们整个人类的科学史呢留下来这个留下了他的这个足迹啊。一谈到这个电子呢，一谈到植物的生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啊，巴克斯特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接下来他还做一些什么实验呢？想说，哎，这个植物呢，竟然有这么敏锐的这种感觉系统，好，那应该呢更深入的了解它一下。那他做了一个实验呢，就是，哎，一般的生命呢，对这种危急的状况呢，它的反应呢，应该是特别敏锐，特别鲜明的。于是呢，他想说，哎，电子笔接在这个感应头接在这个植物的树叶上面的时候，他想说，哎，那我应该来吓一吓这个植物啊。于是呢，他想说，哎，那我拿个火呢来烧一烧看它怎么样子。他这个念头才出来啊，拿个火烧烧它这个洞，念头才出来，还没等拿着这个火柴啦、打火机烧这个植物这个瞬间呢，那个植物的电子笔马上就画出讯号出来，而且这个讯号非常的强烈，果然是这种害怕时候呢发出来这种讯息。这个巴克斯顿吓了一跳，哎呀，这个植物呢太不可思议了，这个植物竟然可以解读啊人的心念。那我们想了，我想呢，这个实验对我们东方的人来讲呢，可能就不陌生了。为什么怎么讲呢？像东方这种呢，一个解读另外一个生命体的这种讯息，这种的能力呢，在东方像佛经里面啊，还有像东方很多呢传统的我们的这个道教里面啊，我们传统的修炼里面都谈到呢，哎，生命体有这一种能力啊，什么样子的能力呢？叫做他心通这种功能。那前一阵子呢，像这个中国大陆在气功高潮的时候呢，他们也找了很多这种特异人士啊，像这些特异人士呢，实际上面呢，很多特异人士呢，他也有这种能力，可以解读别人的心灵活动。那不需要透过语言的方式呢，别人心里面想什么直接就反映到这个身上来了。所以呢，植物也具备有这种呢我们人呢都不见得有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感觉能力。那我们上述这些惊人的发现呢，巴克斯特自己啊在这个他的报告上面啊，他曾经这样的叙述，他都很想上街上去喊，哎呀，这个植物是有生命的，这植物是有感官的啊，植物不是我们想象那个样子的。那于是呢，这个巴克斯特又做了更多这一系列这个反应啊，一系列这些实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谈几个呢非常有趣的实验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实验呢？有一次呢，这个巴克斯特就想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深的来认识这个植物的这种感觉感官功能。于是呢，他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呢放了两颗牛舌兰啊，于是呢他就教育他一个学生呢，当着这个牛舌兰的面前呢，把另外一颗牛舌兰呢把它踩死啊，把它摘掉了，把连根拔起来，踩死了以后连根拔起来啊，大概类似这种啊，什么这个直接践踏这个植物的生命。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另外这一颗呢，看着这个植物被践踏的这个牛舌兰摆在实验室里面， 接下来呢，他就请他的学生啊，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走进来，走到这个实验室里面，看看这个植物呢，它有些什么样的反应。结果这个实验呢，学生呢一个一个走进来，当走到这个凶手啊，就是刚才做干坏事的啊，直接把这个植物给践踏出来的，一走进来，这个植物马上就画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有眼睛啊，我们可以识别人。可是植物呢，这种识别人的能力呢，啊，我想呢，我们人可能都要自叹不如了啊，因为这个人经过化妆以后呢，我们可能还辨别不出来。可是植物呢，竟然从这个学生单单纯纯走进来，没有眼睛，没有神经系统，植物怎么去辨别这样一个人呢？这个实验里面发现，哎，这个植物不可以辨别凶手了，这个太厉害了。那于是呢，巴克斯特还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这个巴克斯特就叫呢，哎，我们用这个测谎仪来测人。那实际上面呢，植物如果是一个最佳辨别啊，辨别这个人是不是讲谎话的那个植物呢，有这些感官功能呢，那是不是让植物来做测谎仪更适当呢？于是他就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就找了一个人啊，他自己的学生，好，这个坐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呢就，这个接上这个感应器呢，接在这个植物上面，然后呢。巴克斯特就问这个学生，他说你是哪一年生的啊？那于是呢，这个人呢，这个测验者呢，他就回答了七个年代。这七个年代里面呢，讲，只有讲到正确那个年代的时候，哎，这个、植物呢有反应了，植物可以辨别，哎，我们人讲真话还讲谎话，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非常有趣？所以呢，巴克斯特呢这个实验呢，发现呢植物有高级的这种感官功能以外呢，接下来巴克斯特还有一些非常惊人的实验。他发觉呢，这个植物呢，不只是有感官，甚至是有感情的。这更不可思议的，植物是有感情的吗？巴克斯特呢做了好多次观察呢，渐渐发觉呢，跟这几个呢做实验的这几个植物呢，也有很深的感情。怎么说呢？他发觉他每次呢，出外地去了，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呢，他发觉呢，他回来那一瞬间啊，他的实验室那个电子笔上面的记录呢，植物都已经知道呢，巴克斯特回来了，而且那个讯号好像是非常欢迎啊，也期待呢见到这个主人翁回来了啊，很平安的回来了，这种愉快的这种讯号出现了，是巴克斯特就是这个样子。甚至呢，巴克斯特到各地去演讲啊，每次呢同一个时间呢，他把这个幻灯片当这颗牛舌兰镜头打出来的时候，远在好几百里以外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牛舌兰呢，同样的画出讯号出来。所以呢，这个植物呢，实际上面这几个实验呢，就让巴克斯特更加认识了植物呢，真的跟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生命体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刚才提到的这种能力，不只是有感情啊，甚至根本就是这种有遥感功能的。我们前一阵子也提到了，这个气功高潮的时候呢，大陆气功高潮热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这种特异人士啊，他可以遥感啊，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呢发生什么事情，他有这种遥感功能。可是这种能力，人是没有，少部分人有，植物竟然有这种能力。具备了完整的这种感受能力、特异能力。那巴克斯特呢？这一些发现呢，实际上面一发表出来呢，对科学界事实上是非常的震撼的。于是呢，很多人呢重复巴克斯特的这实验啊，甚至呢到处呢跟巴克斯特要他的实验情况。像呢，发现呢这个很多实验呢它是不能重复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像巴克斯特里面有一个记录呢，它是这个样子。巴克斯特有一次出去，就一出门的时候呢，发现他忘了带什么东西了。于是呢，他忘了带什么东西，这个念头一出来呢，他回过头来，回到实验室去，结果发现呢，哎，这个忘了那个念头，当他决定回实验室的时候，这个忘了什么东西那个念头，这个时间呢，植物是有感受的，那个讯号是出现的。于是呢，很多人呢重复这一类型的实验啊，就是说，哎，他第二次呢，巴克斯特呢再出去啊。结果呢，他又回头到实验室里面来，他想说，看看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就第二次的实验呢，就发现呢，这个没有讯号出现。那很多科学家呢就说，这巴克斯的这个植物的研究呢，实际上面是不科学的，因为他很多实验呢，实际上面呢，有些科学家发现呢不可重复，所以呢，有一部分的科学家呢就认为呢，这个第二次的实验呢，实际上面呢，这巴克斯特呢出去了以后再回来呢没有反应，就认为呢巴克斯特这只是一个巴克斯特特殊效应而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它不可重复。所以呢，像这些科学家用这么呆板的这种认识啊，来认识一个生命体，我想呢，这种认识呢，很可能呢把我们很多科学上面的观察呢给局限住了啊。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呢，我想呢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观察化学实验一样，你今天加了个试剂，加了那个试剂，几分钟以后反应，下一次再做它同样的一种反应。我们从这几个观点上面来看，一个有生命的植物呢，你第一次是因为真的忘记了啊，回过头来是有一个念头在那个地方，第二次只是为了测试实验，测试植物这个样子啊，你回头，我想呢，那个巴克斯特这个效应呢，实际上面这一部分的科学家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反驳巴克斯特的实验呢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呢也表现出呢我们很多科学呢的认识呢，是不是呢局限性呢可能大了一些嘛。那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一个有生命的这一些实验的结果呢，我们都会认为呢非常的合理。当时候呢，在纽约呢，就有一个医生呢，认为这个巴克斯特这个实验呢太荒唐了，那于是呢，这个医生呢，发表了一些对巴克斯特呢不是很正面的啊，甚至是有一点讽刺的这种呢，这种言论呢，在很多这种期刊上面。那这个医生呢，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实验啊，他呢就自己养啊这种呢小的这种植物幼苗啊，从小呢，从这个芽呢就在那养大。那同样呢，是把这个测谎仪呢接在这一个小树苗上面啊。那这个小树苗上面呢，以后呢，他同样呢，作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测谎的实验啊，于是呢，他找了自己的人啊，坐在那边啊，问同样的问题。结果呢，这个人呢，回答这个错误的答案呢一样啊。这一颗呢，即使是这个医生养的这个植物呢，一样把这个人错误的问题、错误的答案呢。针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的答案这部分呢，通通反映在这个记录皮上面啊。我想呢，这个医生呢大概又觉得呢这个蛮讽刺的啊，因为他讲的这个植物呢对这个实验呢并没有包庇这个医生啊，即使是他从小把他照顾长大了啊，这个植物呢并没有包庇这个医生啊，这个实验里面实实在在的把这个问题给反映出来了。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医生呢大概呢从这个实验以后呢也发现呢，这个事情好像不是这个样子。那植物呢表现出呢这个完整的生命体呢，事实上还有很多实验啊，比如说呢像曾经呢就同时摘下了啊两个呢看起来非常相像的这个树叶啊，我们从肉眼上面看出来呢没什么两样，但是呢经过了这种呢实际上面呢啊，我们从呢不一样的感应器上面呢发现呢，这个植物呢反射出来这种呢能量讯号呢，两个叶子不一样啊。那从这个实验上面来看呢啊，确实呢其中有一个呢讯号比较弱的这个叶子呢是从呢一个呢状态很差的这个植物里面摘下来的，即使呢叶子表面看起来完好啊，可是这个植物上面事实上是生病的。那另外一个植物的那个能量呢啊，显得呢就非常的健硕，即使看起来呢，所以呢从树叶上面呢我们可以反映出那个植物的它的身体状态啊。那另外呢其他的实验呢，像把植物啊同样的一棵的植物呢摘下来的叶片，同一棵树呢摘下来的叶片呢，那其中的一个叶片呢啊，我们测实验的人呢给他很多鼓励赞美他啊， 激励他。那这只赞美其中的一个叶片，那剩下的两个叶片呢就不关心他。那这样同样的叶片呢放在实验室里面，过了几天一看呢，这个植物被赞美的这颗叶片呢，它保持的还是非常的鲜绿，另外的两颗叶子呢事实上就是枯黄掉。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从这几个实验上面，我们对植物呢是不是应该有不一样的看法呢，不一样的认识呢？那另外呢，巴克斯特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他也做这样一个实验啊，发现呢这个植物呢事实上是非常有善心的。怎么样子呢？他们有一次呢在植物面前呢把那个活的虾子放在水里面啊，要煮熟了，就这样的放下去的时候，那一瞬间里面的植物感受到这个活虾子的痛苦，所以呢画出这种非常痛苦啊这种讯号。所以呢这个植物呢实际上对不一样的生命它是有怜悯心的，发出这个讯号来。那有一次呢很偶然的情况下面，这个巴克斯特呢他们呢把这个果酱啊放在这个优酪乳，这个乳酸放进去，他用果汁机把它搅一搅，结果呢很意外的竟然发现植物呢也画出来这种呢觉得很伤心啊非常痛苦非常难过的讯号出现。哎，他们就觉得哎奇怪了，这怎么回事情呢？那后来呢从显微镜上面才发现，原来这个果酱里面的这种防腐剂呢实际上面呢会让这个乳酸菌里面的乳酸可以杀死这个乳酸，所以植物呢同时呢也感受到说呢哎，这个生命被残害的时候呢这种痛苦的现象。其他呢像巴克斯特呢他们呢也偶然的情况下把热水倒在这个水槽里面去，这个一倒下去呢植物也发现这种现象。所以呢可见这个热水倒进去的时候呢实际上面把很多水里面的这种微生物呢也给杀死了。所以呢实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植物呢跟一个呢非常善良的人一样，是非常有爱心的，看到其他的生命啊被摧残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呢也反映出它痛苦的这一面。所以呢当这个植物呢看到其他的生命呢啊被摧残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它的慈悲心它的怜悯心呢，我们从它的痛苦的这种反应呢，我们事实上是很明确的它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从的巴克斯特啊这些研究呢，不管有些科学家认同也好不认同也好，事实上呢这个研究呢已经很明确的把一个植物呢它不只是有感官的，甚至是有个感情的，而且我们认为呢植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生命。我想呢比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我想呢植物可能比我们现在所谓的高级生命来讲植物善良很多了。植物不会因为你养它了以后呢它会去讲假话，它讲的是真话。我们从刚才那个纽约的医生的实验里面，我们看见植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明天就不是那个样子，它永远是讲真话的。甚至呢这个植物非常的善良，它看到这种其他的生命被摧残的时候呢，它是有反应的，它的慈悲心啊我觉得呢远大于我们现代的人类。更重要的我觉得呢植物呢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去学习的一个很好的对象。像巴克斯特做了那么很可怕的实验啊，植物并没有任何怨言，他不会去报复人啊，也不会去怨恨人，一样跟这个主人呢有这么深的感情。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现在身为现代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子，我们不只对植物的认识事实上是不正确的，甚至植物这样的生命呢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假如我们每一个人现代的人都像植物这么善良，我们今天的社会呢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呢这个乾坤无限大啊，就跟大家呢谈这个植物的生命，希望呢对我们的生活呢也有一点点的帮助。好，那我们下次见了。